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1月17日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认真对待中东和平进程，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参与谈判，美国未来可能会停止提供有关的经费。黑利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我们不会奖励不当行为。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2月6日决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美国不能再担当调停者的角色。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川普政府将暂扣2018年计划拨付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6500万美元。美国去年向这个联合国机构提供了大约3亿6400万美元的经费，是该机构的最大捐助者。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已同意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面谈并合作。穆勒领导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美国新闻媒体说，班农接受穆勒问话的时期还没有定，但是班农与这位特别检察官达成了协议。之前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穆勒上星期向班农发出了传票，邀他在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大陪审团前作证。穆勒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班子是否与希望帮他胜选的俄罗斯利益方有勾结，班农可能是调查当中的关键人物。此外，班农还可能提供白宫的内幕信息，让调查人员确定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构成妨碍司法。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1月18日，也就是星期四，到日本访问，两国正朝着签署军事互访协议迈进。特恩布尔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下，到首都郊外的一个军营参观了部署在那里的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军车。由于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双边的军事合作。据信，日澳两国军队互访协议将是日本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议，也使澳大利亚提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最亲密的军事伙伴。特恩布尔与安倍还将讨论经贸合作，两国正在努力促进地区国家最终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提出采取更有力的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并视这种努力为美国最新国防战略的重点。预计1月19日，也就是星期五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是4年来的首次更新。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汉沙纳平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沙纳汉1月12日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太空政策大臣的时候说，新的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相关承诺。另外，美国国会1月17日为前参议员和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举行国会金质奖章的授奖仪式。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出席了典礼。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发表的一份新闻稿称，驻美大使高硕泰夫妇不仅应邀出席了这个仪式，并且坐在观礼席的第一排，与坐在台上的川普、彭斯和多尔近在咫尺。新闻稿还说，期间高大使与同样坐在前排的参众两院的领袖亲切的互动。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may take the trai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可能坐火车去。这一课重点学习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
Today's guest is John Orwell. He's a friend of yours, isn't he, Max?
Yes, he is. He'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He's a well-known writer and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Well, I can't wait to meet him.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John Orwell. 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出生在美国，现在住在英国。我们先来熟悉访谈里的两句话。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我在创作新的故事，明年要在电视上演出。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这个地方在伦敦南面，坐火车要一小时左右。现在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Orwell 这次到华盛顿来是做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rwell 先生说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不过说不定我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搬回美国定居。这句话中的副词 sometime 是将来有一天的意思。和我们前几课中学过的 sometimes 不同 ，sometimes 是有时候的意思。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ohn lives in England. He was born in the U.S.John lives in England
but he was born in the U.S.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but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John 说他可能要坐火车周游美国。我们先学习三个句子。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我现在还不肯定怎么走。
I may take the train.
我可能会坐火车。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如果坐火车，我就可以看到乡村的风光。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情态动词 may 可以用来询问一件事可不可以做。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另外 may 还可以表示一件事或许可能会发生。例如在这段对话中 Orwell 先生说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可能会坐火车去。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注意对话中如何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ill John go after he leaves Washington? He'll go to San Francisco. Will he fly to San Francisco? He's not sure what he'll do. He may fly...Or he may take the train. If he flies, will he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No, he won't. If he flies, h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If he takes the train, he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can't he?Yes, he can.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John 将在旧金山待一个星期，然后坐飞机回英国。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non-stop flight.
直达航班。
A non-stop flight. A time difference.
时差。
A time difference.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我如果星期六下午起飞，星期天上午可以到达伦敦。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从旧金山飞到伦敦要多少个小时？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对话中问
And then what?
这是口语中的一个表达方式，这里的意思是然后呢，或者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ill John stay in San Francisco? He'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What will he do then? He'll fly back to England. If he leaves San Francisco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will he arrive in London?If he leaves on Saturday afternoon, he'll arrive on Sunday morning.
Daily Dialogue Saying Goodby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告别第三部分。 Sandra 和 Bill 在机场互相告别。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re's my plane.
我的班机就在那儿。
I won't forget you.
我不会忘记你的。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对痴情人依依惜别时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这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半天。原来 Bill 下星期三就回来。可见 Sandra 和 Bill 一定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谁的寿命最长？请大家注意听老师问问题，答案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公布。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s questions are about Americans. The question is, 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Americans with pets? You know, cats and dog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Today's first question is, in America, which kind of person lives the longest? Is it a married man, a married woman, or a married man or a married woma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ich kind of person lives the longest?是养宠物的美国人呢，还是不养宠物的美国人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prefer to travel by train or by airplane, and why?
请问。你是喜欢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旅行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课重点学习了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学习了情态动词 may 的运用。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访谈，采访作家 John Orwell。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每日对话，告别，第三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看牙医。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我只是要做个检查而已。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Max 要去检查牙齿，还要把他儿子带上一起去。Max 的儿子最讨厌看牙医。Kathy 说，他小时候也害怕牙医，所以每次看完牙医，他的妈妈就给他买冰激凌安慰他。在美国看牙医是很昂贵的，大多数医疗保险不保牙齿，所以洗牙、补牙、拔牙等的费用大部分要个人负担。如果各位在近期要到美国来，那么最好是先到牙医那儿去一趟，看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好，下面我们把这段播音室里的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textbook and a recording, and a complete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 Listeners can buy it from the local bookstor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1月17日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认真对待中东和平进程，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参与谈判，美国未来可能会停止提供有关的经费。黑利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我们不会奖励不当行为。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2月6日决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美国不能够再担当调停者的角色。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川普政府将暂扣2018年计划拨付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6500万美元。美国去年向这个联合国机构提供了大约3亿6400万美元的经费，是这个机构的最大捐助者。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已同意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面谈并进行合作。穆勒领导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美国新闻媒体说，班农接受穆勒问话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班农与这位特别检察官达成了协议。之前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穆勒上星期向班农发出了传票，要他在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穆勒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班子是否与希望帮他胜选的俄罗斯利益方有勾结，班农可能是调查中的关键人物。此外，班农还可能提供白宫的内幕信息，让调查人员确定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构成妨碍司法。科米被解职前不顾川普的反对，领导联调局展开了涉俄调查。涉俄调查后来由穆勒接管。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1月18日星期四到日本访问，两国正朝着签署军事互访协议迈进。特恩布尔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下，到首都郊外的一个军营参观了部署在那里的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军车。由于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军事合作。据信，日澳两国军队互访协议将是日本第一次签署这类协议，也使澳大利亚提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最亲密的军事伙伴。特恩布尔与安倍还将讨论经贸合作，两国正在努力促进地区国家间最终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提出采取更有力的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并视这种努力为美国最新国防战略的重点。预计1月19日，也就是星期五，公布的这份国防战略报告将是四年来的首次更新。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沙纳汉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沙纳汉1月12日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太空政策大臣时候表示，新的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并保证会跟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稍早之前，美军的指挥官们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并是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1月17日星期三为前参议员和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举行了国会金质奖章授奖仪式，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出席了典礼。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发表的一份新闻稿称，驻美国大使高硕泰夫妇不仅应邀出席了这个仪式，并且坐在观礼席的第一排，与坐在台上的川普、彭斯和多尔近在咫尺。新闻稿还说，期间高大使与同样坐在前排的美国参众两院的领袖亲切互动。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周末闭幕的这个19届中纪委二中全会呢，公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指针。会议公报表示，将严查6类人，其中前1、2类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公报强调，中共极端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这是中纪委首次明确将工作重点由反腐转为查异己，引发外界疑虑的这个选择性反腐以及反腐沦为权力斗争工具的这种说法暴露无遗。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加紧清除异己，公开沦为权斗工具的所谓从严治党和反腐运动还会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作家朱欣欣先生。朱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中纪委的工作重点显然已经由反贪腐转为查异己。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中国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中纪委工作重心的这个转移？
我看他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内容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一方面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反腐仅仅是树立了表面上的这个权威，远远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共这个组织系统的这个掌控。因为他的这个在上层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亲信啊，并不能保证这个长期被专制权力和腐蚀的这么一个体系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啊来运转，完全按他的意志进行运转啊。另一方面呢，他现在呢仅仅有这个权位，而缺乏真正的权威，而真正的权威呢，需要靠他的作为来树立，仅仅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和几条所谓的一些理念，远远是不够，为什么呢？就是关键是习近平既没有中共一二代领导人那样打江山的那些资历，又没有真正的通过这个选举上来的这种法统，也没有呢能够赢得这个民心和党员的。民众和党员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这种道统，所以说呢，他要树立权威，只能拿出真正的能够推动中国转型改革的这样的方案和一些举措，才能呢为他自己赢得未来能够带动中国完成这个社会的转型。
那么一提到这个中纪委以及中纪委倡导的这个从严治党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反腐败运动。那么现在看起来不同了，从严治党似乎从了以后啊就会成为一个政治运动。那我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转变呢？
这个转变应该是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个共同谋篇布局的一个结果。具体的这些措施应该是王岐山的一个遗产。那么将来这个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会不会成为王岐山实际掌控的一个机构，那么我们将来还要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谋篇布局的一个初衷就是说习一再强调的党要管党，这个我相信他们讨论过，作为这个党中央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尽可能的是党要管党的这些事儿。党要管党当然包括这个反腐败，反腐败也是这个题中应有之意。 但是呢，把这个党变成一个原来的本色党，就是习近平讲的不忘初心，或者是我五年前一再说的他的原教旨主义。我在我的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他的原教旨主义的回归，这个才是这个他们本来的本意。那么这种本意这个出现之后呢，前几年的这个反腐可以看成是这个选择性的，也事实上结果也是选择性的，尽管打击腐败的面积非常大，抓的人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红二代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帮派和这个团体的人员，比方说这个李鹏家族，比方说这个叶剑英家族，比方说这个王震家族，比方说陈云家族，这样一些个这个重要的他们这个同盟者，都没有这个都掌控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我相信其中的腐败也是不少的，
嗯，
但是都没有得到这个提及，甚至连提及都没有提到。尽管这些年有不同，有很多人这个反映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坚决的不提这个方面，而是坚决去清除非红二代所谓官宦这个官僚这样培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势力。那么应该说前五年的这样一个反腐的势头按照他们的初衷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现在开始终于露出他们要建立本色党的这样一个努力，所以把反腐败的这样的主要任务这个交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而所谓党要管党就要查异己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二次全会这个公报啊提出他要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和两面派，阳奉阴违两面派这种提法呢，有点年岁的人好像都不陌生。朱先生，我首先请问，这种提法针对性是什么？它主要针对什么人提出的呢？
我想呢，主要是针对啊，这个习近平所总结出的这个七个有之啊这个说法。这个七个有之呢，就是所说的党内的这些他们所说的这种两面派的人物啊。这七个有之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包括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者有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者有之，收买人心拉动选票者有之，封官许愿贪官相庆者有之，泯灭诬告制造谣言者有之，自行其事阳奉阴违者有之，妄议中央者有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七个有之啊，无非就是这些这主要针对这个一些身居要职的这些党员干部啊，集中起来呢，其实他们就是想保留自己的一点点的独立性啊。其实在正常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啊，这是很正常，是吧？毛泽东也说过啊，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啊，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啊。中共现在强调这个对所谓两面人两面派的这样要对他们进行整肃呢，恰恰说明中共党内这个民主生活的缺乏啊，党员干部不能说真话，是吧？不能有异议，是吧？所以说在政治高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个阳奉阴违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去应对，对不对啊？一个党组织内部如果长期的内部这个组织这个管理啊，这个系统啊，都是长期这么专制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也不可能有活力啊，只能是不断的退化，不断的衰亡。
那么中共官媒呢也配合就指出呢，说做两面人搞两面派的实质是对党失去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忠诚不再绝对，理想信念就会出现缺口。那么我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为什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呢多次强调这个绝对忠诚，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有刚刚这个朱先生提到的这个政权统治方面的危机，这个危机感现在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他们这个解决危机的办法，习的这个新的执政团队解决危机的办法呢，不是防守性的，而是进攻性的。这个进攻性包含着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一大套的这个七个有之，打压七个有之，然后号召绝对忠诚，这是进攻性的之一。进攻性之二是我曾经提到的，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其实面临着，特别是习上台以来面临着三个天敌，一个是互联网， 这个是从来这个中共这个历来执政以往的执政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态。
嗯，
这个互联网他们是恐怖之极，恐惧之极，所以采取了无数的这种打压手段，这个各种各样的封网措施。而但这件事上，因为技术的进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未来我相信他的任何打压都可能这个在新的技术进步面前丧失他的这种阻挡能力，这是一个天敌。第二个天敌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对中国环境和这个气候、土壤、这个等等方面的破坏。这个模式的这个破坏，这个对中国生态的破坏，他们采取的办法也是进攻性的，比方说去搞一带一路，用我的说法就是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这个也是进攻性的。第三个天敌就是他自己的8000-9000万党员，现在他要回到初心，要回到所谓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党员都是在入党做官，而且入党去捞各种好处的总体理念下加入这个团队的。那么这个天敌他要把它改造过来，就是现在这些做法。但是我相信这三个天敌他恐怕都战胜不了。
好的，那这样一来呢，等一下吧，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李世明这位网友说，清除政治异己一直就是中纪委的根本业务，所谓反腐实质上就是为了打击异己，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现在还有人相信中共想真想反腐，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没脑子，相信中纪委这个本质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因为中共体制问题内部斗争永远都不会停歇。不过更可怕的是中纪委衍生出来的监察委将会变成意识形态警察，会监控每个公民的思想。还有一位叫金刚吴，这位网友说，中国老百姓对腐败官员的态度一直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中国从古至今每一个倒台的贪官都不是因为贪污本身的结果，都是因为站错了队，所以也没有什么中纪委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更没有职能变化的问题。中纪委这个当局中共当局向来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中纪委也可以用其他任何机构来执行对官员的恐吓或者执行家法。我们刚才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以前呢这个提到从严治党，我们主要是指反腐的问题，现在不同了，问题比较复杂了。因为过去呢，我们看到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最大政绩就是反腐运动，基本上这是一个刑事问题，就是说你犯了贪腐罪你就要受到惩罚，标准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现在清理两面人就成为政治问题了，反腐运动变成了政治斗争，那么这种整肃的标准和尺度也就不好掌握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复杂的一个原因。那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中共要按这个标准搞整肃啊，那这个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因为这个政治标准很模糊，那么他们这个各个体系啊，或者是各个部门呐、各级部门，他要把这个政治标准要细化，对不对？那么就要结合党员干部他们的具体的一些言行，那么很难把握这个分寸啊。我们看中共历次的斗争政治运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有权力的人，他就会利用这个政治运动啊，去所谓的公报私仇，是吧？在这里呢，就难免会这个伤及无辜。每次中共的运动总是以这个极端这个开始，最后呢，中共上层呢又进行这个调整，是吧？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所谓冤假错案，对吧？那么如果照这样下去，很可能又重蹈这个覆辙啊。同时呢，这个其实政治斗争啊，这个权力斗争啊，都不神秘也不可怕啊，关键呢是这个党内党外的这个权力斗争呢，是否是依法依规，是否是公开透明，而且这个政治博弈的这种法规呢，制定的是否符合程序，这个是否公正啊，同时呢，这个还要考虑到呢，这个权力的集中是用来干什么？你争夺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尤其在中国这个处于这种社会转型期啊，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当然需要有魄力的政治家的这种推动啊。关键就看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强化这个权力， 它是用来干什么。如果是它用这个权力来结束人治走向法治，当然更好，是不是？如果是用通过强化权力呢来进一步的强化人治啊，这个中国就会彻底的走向倒退啊。从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呢，并不乐观。
嗯，那么还是清除两面人的问题，我来请教这个李先生。刚刚落马的两位军老虎张扬和房春辉，据说都是两面人，那他们的问题到底是贪腐还是政治问题？
主要是政治问题。这个所谓两面人嘛，包括这个前一段落马的孙政才，这个原来中纪委这个公布这些人的这个贪腐的这个或者让他们落马的时候，主要说他们贪腐，对两面人的事情，对他们所谓这个内心心态是不是忠于党的事情是秘而不谈的，这个给人一种这个比较符合法治，反正我是因为你这个贪腐我才把让你下马，至于你是不是忠诚，你内部的政治问题原来是不说的，现在公开说意味着这个党已经彻底的纳粹化了，就是要求绝对的忠诚，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纳粹化的表现，或者是回到这个特别本色的列宁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前一段时间他们大谈法治，包括海外的有些人这个主张从法治起步，要求建立法治国家，这样一些说法的时候，我都曾经说过，中国的法治实际上不是现代这个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或者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法治，它是一个中国古典的法家的法治。那么这个法治本身呢，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到这个建立这个法治的时候，是说法治本身一视同仁，而且呢不诛心，不做诛心之论的。那么现在中国这个法治不仅回到了商鞅的法治，就是完全是这个靠着这种这个对整个政府和政治的这个中国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还包括了要有诛心之论。
嗯，
这样一个诛心之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这个党内清洗运动的开始。这个清洗运动最后的结果的惨烈程度，可能不亚于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这个可能会导致他的整个党内的成员表面上不敢说话，内心的集体反叛。
好的，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在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来来的网友，他说加强反腐败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让一群贪官惩治另外一群贪官，这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廉政建设呢？现在连国内普通百姓都在议论反腐工作的正当性问题，这应该引起党内高层人士的重视，还是要从体制进行改良，建立真正的廉政体系，这个可以从上个世纪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和运作得到很好的启示。港英政府虽为殖民政府，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还是要打开心胸，开明政治才行。江平这位网友说，中共政权现在已经完全按照黑社会规则来治理国家了，每个老百姓都是待宰的羔羊。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我觉得共产党里面的两面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四面人，甚至八面人都有可能。周恩来见到蒋介石说一套话，见到毛泽东说一套话，见到林彪说一套话，见到江青又说一套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活着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人人戴着面具，只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我们看起来就归结到外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网友和我们两位嘉宾都说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五年来的反腐运动究竟是反贪腐呢，还是权力斗争呢？朱先生。
嗯，当然是一个选择性的这个反腐了啊，利用这个选择性的反腐来强化自己这个权力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贪腐啊，它的根源恰恰是在什么呀，是在于最大的贪腐是权力层啊，这个如果没有中共这个一党专制啊，就不会有这些这个贪腐的现象存在啊。那么现在用中纪委进行反腐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是吧？他如果说建立真正的这个宪政制度进行权力的制衡，那么中纪委这样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党内反腐的这个机构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不对？这个中纪委现在就完全沦为中共这个当权者用来这个强化个人权力的这么一个工具而已啊，根本很难做到彻底的根除的这个腐败啊，甚至呢，往这个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影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我就继续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评价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现在呢，对于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有很多说法，有人说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权斗、权力斗争，也有人说呢是选择性的反腐。那您认为是反腐为主呢，还是权斗为主呢？
两者兼而有之，可能谈不上哪一个为主。这个，但是呢，反腐就是反腐。过去五年，这个中纪委在反腐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说到取得重大成就，就是这个腐败的这个严重性、面积之广，然后这个腐败程度之深，还真都是中纪委给揭露出来的。这个就等于说，满眼望去都是苍蝇老虎。只要你敢拍，就会拍倒一批。但是往哪个方向拍，这就是选择性的。这东边的这个老虎和苍蝇更危及政权，就先拍这个方向。那么可以说，中纪委过去五年，这个既承担了行政警察的职责，既是行政警察，又是行政检察官，又是行政执法官，这个同时呢又是思想警察，一点一点的向思想警察方面转换。那么现在的重大转变是，行政警察的职责交给了未来要成立的这个监察委，那么中纪委未来将主要承担思想警察的责任，这个就变得越来越可怕。一个国家有行政警察并不是很可怕，你是从党内挪到这个一个宪法下的表面宪法下的一个行政机构去，可能更符合一个改良的趋势。但是这一个国家彻底建立一个思想警察队伍，而且如此严密监控，这是一个未来非常可怕的前景。
那么如果说王岐山时期的这个中纪委整肃呢还是打着反腐的旗号，现在中共就已经完全撕破面纱，今后中共党内的反贪腐运动也会将变成一场赤裸裸的这个肃清政治异己的这样一个运动，这是目前许多观察人士的看法。那我请问朱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的是的。这个从中国这个历次运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规律，一旦上升到这个政治的这个意义上啊，很多事情啊就是真是说不清了啊，很多人利用这个政治的权斗来为自己谋私利啊，这样势必会造成这个什么党内党外啊，这人人自危的啊这种状态。这个难免会伤及许多的一些无辜啊。当然，这个习近平呢，现在呢还能够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啊，进行全国规模的这样的运动啊。他是还想试图在这个党内先进行这样的这个权力斗争啊。那这个也未必不会影响到这个社会和普通的民众，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现在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行政治上的进行这个整肃啊，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剩下不多的时间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这个几个网友的评论吧。小小薇这位网友说，共产党带来贪腐，你歌颂打贪的共产党，却从来不敢骂带来贪腐的共产党，神经错乱。来不及了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现代金无代，前中情局雇员涉对华泄密被捕。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